那当我们认知了心跟色，或者说我们说我们的主观跟客观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再先来讨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一共分为四种生存地，我们可以叫做普密加都卡。普密就是地，生存所依的地，加都卡是四种，它们分别是恶趣地、阿巴亚普密跟欲界的上趣地、伽玛都卡的普密、色界地、卢巴瓦加拉普密跟无色界地、阿鲁巴瓦加拉普密。或者我们又可以把这四种归纳为三种，我们称为三界的，其实是三种生存地，它们就是欲界地或者欲地、色地和无色地。这四地呢，其实就是把欲界分为上趣地跟恶趣地而已，其中的恶趣地又可以分为四类，我们称为四恶趣，或者称为四恶道、阿巴亚波密。四恶道是哪四恶道呢？由低到高分别是地狱、尼拉亚、畜生、提拉查呢跟鬼道、悲道，还有阿修罗道、阿修罗。那在这里我们就先来讲这欲界的地。欲界的地其中的恶趣地分为四种，就是地狱、畜生、鬼跟阿修罗。善趣的地可以分为人跟天。我们先讲欲界的东西，欲界地。恶趣我们可以叫做都感地，都是恶的、苦的，感地是趣，恶趣地，或者也可以叫做阿巴亚。阿巴亚它是有两个词组的，一个是阿巴，阿巴的意思就是没有，叫阿亚，阿亚是快乐，就是无乐的，没有乐的，也就是苦的。因为只要一个有情投生或者堕落到这种地里面，他所要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他的快乐，因此我们称为恶趣地，或者称为苦界。所有恶趣地的友情，他们都是由于恶业的成熟而投生到那里，没有业不会投生到恶趣地。在所有这些地里面，最低的、最苦的就是地狱，尼拉亚。地狱是最低的生存地，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只要一个友情投生在地狱里面，往生到地狱里面，自从他投生一直到死亡这段期间，他必须得不断的遭受自己以前所遭受的恶业带来的果报，完全没有休息的机会。所以在地狱的友情，他几乎都是承受果报，承受他过去所遭受的果报，由于恶业承受遭受果报。地狱可以分为八种地狱，我们称为八大地狱。它们由上往下分别是：第一是等活地狱，叫做三基瓦尼拉亚；第二是称为黑神地狱，或者称为黑索地狱的，是嘎瓦苏德尼拉亚；第三种是套教地罗鲁瓦尼拉亚；第四种是大号教地马哈罗鲁瓦尼拉亚；第五种是燃烧地狱，或者称为火烧地狱达本纳尼拉亚；第七种是大燃烧地狱马哈达本纳尼拉亚；第八种是无间地狱阿维吉尼拉亚。其中的无间地狱又是最下层而且最恐怖最痛苦的， 在这八大地狱里面的四方，它又各有四个门，这四个门又通往有四个小地狱，而这些小地狱又各有四个地狱，所以它四方每一个方都有四个小地狱，因此一共有136个地狱。在荆棘等经典里面又提到了寒冷地狱，寒冷地狱因为佛陀在讲这部经的时候，他就讲到有个叫果伽利迦，果伽利迦就是追随着德瓦达萨想要破僧的，由于他对两位上首弟子沙利布特、沙利子尊子跟马哈莫格拉尊子升起的恶念，他在佛陀面前毁谤了这两位上首弟子，而且佛陀劝他，他也不改，佛陀阻止他，他也不停止，结果当他回去的不久，他全身就长了红点，刚开始的是很小，像紫麻一样，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大，像豆一样，不要像芒果一样，最后全身长满了又臭又恶的恶疮，这些恶疮最后发脓烂了，他痛苦的死了。死了之后他就堕落了叫做巴都玛提拉雅莲花地狱，或者称为红莲花地狱。那在果伽利迦死掉的那一天晚上，梵天主萨哈巴蒂就去到了佛陀的地方，就告诉了佛陀说这个果伽利迦已经死掉了，他堕落了红莲花地狱。第二天早上，佛陀就跟其他的比丘说，昨天晚上萨哈巴蒂梵天大梵天王他来到我的地方，他说果伽利迦已经死掉了，他已经堕落了莲花地狱。然后呢，佛陀就用比喻来说莲花地狱的寿命有多长，他就说到了就好像有一辆车可以装20大桶的芝麻，然后呢假如有一个人100年拿走一粒芝麻，当所有这些芝麻全部拿走了的时候呢，一个水泡地狱的寿命还没有结束，就是叫做阿布德尼拉加水泡地狱。这里为什么叫水泡地狱呢？就是堕落到这个地狱的友情已经极其寒冷，他的全身已经被冻出了水泡，这叫水泡地狱。虽然这个水泡地狱的寿命很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尼拉布德尼拉加叫水泡裂的地狱，比水泡地狱的寿命长20倍，但是水泡裂地狱的寿命还不算长。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阿巴巴尼拉亚的，阿巴巴就是它也是象征词，就是掉落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给冻得他阿巴巴那样在那边叫了。阿巴巴地狱是水泡裂地狱的20倍，但是阿巴巴地狱还不算长，他还没有阿哈哈地狱那么长。阿哈哈也是象征词，也是给冻的阿哈哈哈。阿哈哈地狱的寿命是阿巴巴地狱的20倍，而阿哈地狱还不算长，还有个是阿巴巴，阿巴巴地狱这就基本上已经冻得他的牙齿在那边碰触的声音，而不是喉咙发作的声音。阿巴巴地狱是阿哈哈地狱的20倍，而阿达达地狱的寿命还不算长，还有一个叫做古摩丹尼拉亚的，叫做黄莲花地狱的，比阿达达地狱的寿命要长20倍。古摩丹地狱还不算长，还有一个叫苏甘迪甘尼拉亚，苏甘迪甘尼拉亚就是像睡莲花一样的这样的地狱，或者苏甘迪甘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很香的莲花，但是在这里它可不是说很飘香的意思啊，而是说它的皮肤应该冻裂开，像莲花一样破裂。苏甘迪甘尼拉亚的寿命 是公墓大地的二十倍。而苏干蒂甘尼拉亚的寿命还不算长，还有一个就是乌巴拉格尼拉亚，青莲花地狱，它的寿命是苏干蒂甘尼拉亚的二十倍。而乌巴拉格尼拉亚的寿命还不算长，还有一个叫做温达尼格尼拉亚，白莲花地狱，白莲花地狱的寿命是青莲花地狱的二十倍。而白莲花地狱的寿命还不算长，巴杜曼尼拉亚，红莲花地狱的寿命是白莲花地狱的二十倍。那二十再乘二十再乘二十再乘二十再乘二十，一共乘了十次，寿命长不长？这些是属于寒冷地狱。不过在译注里面也讲到了，所有这些地狱呢，其实并没有单独的地狱叫做这些地狱，这些地狱它都是属于阿鼻地，属于无间地狱，是属于无间地狱的。那如果一个友情堕落到地狱里面，它的寿命是很长的。而作为地狱里面的苦呢，是真的是很难以说的。就算无间地狱里面也分为冷的，分为热的。据说如果把无间地狱里面，假如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看到了地狱的火，哪怕是距离四公里那么远，去看到地狱的火，他的眼睛立刻就已经坏掉，眼睛立刻瞎掉。只有哪怕一丁点的无间地狱的火，他可以把很大的一个大石块都把它烧掉。所以地狱是很痛苦的。不过为什么那里的友情它不会完全给还可以存在呢？就是他们的业。正如一个胎儿在母胎里面，它并不会给母亲的消化之火给消化掉的。同样的，只要一个友情一个众生的业果，它的恶业还没有完全的受完，他在地狱里面他就始终都要遭受着火烧啊、油炸啊、刀割啊、锯子锯啊等等。又据说像德瓦达德提瓦达多堕落到地狱的时候，当他一堕落到地狱，他的身体立刻就占满了地狱，他的头很大，他的身体也很大，然后呢就会有那些铁链啊锁住他的手他的脚，很多的狱卒就在他身上，在那边尽量的去折磨他。在中部有个叫做《咸鱼经》，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地狱友情堕落到地狱，他的受苦的情况。例如，他给那些狱卒赶上刀山，赶到粪坑，用烧的火红的叉擦他的肚子，每天早上擦他一百擦，中午擦他一百擦，晚上擦他一百擦，这样无穷的病毒上。在地狱里面有很多像铁一样的狗，有虫子，有蛇等等。而所有这些友情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苦，其实都是他的业的果报。只要他有这样的业，他就会受这样的。而什么业会导致堕入到地狱呢？佛陀说到了一个人杀生、不离起、一邪行、希望语、离见语、出恶语是骂人，跟杂秽语；一个人贪婪、嗔恨跟邪见，就导致能够堕入到地狱。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到了忤逆罪，五种极重重的罪，他将会堕落到，必定堕落到地狱。这五种极重的罪就是杀死亲生的父亲，杀死亲生的母亲，杀死阿含圣子，跟你恶心是活着的佛陀流血，以及分裂生团。 同时如果一个人执着于顽固的邪见，到他临终的时候还不肯放弃，也是极恶的不善念，也可以使他必定堕落到地狱。而佛陀也说过，如果一个人拥有邪见，他的去路只有两条，第一地狱，第二畜生。那这个是属于地狱。到另外呢是畜生，畜生的巴利就是迪拉查呢，或者称为迪拉查呢尤尼。迪拉查呢，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横生，或者古代也翻译成旁生，旁就是旁边，向四方的。堕落到畜生道，畜生的种群也是由于不善业造成的，也是由于恶业的果报才造成的。造恶业的人能够投生为畜生，畜生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因为过去所累积的善业投生为人，甚至可以投生为天神。虽然作为畜生，他的痛苦并不像地狱那么悲惨，但是由于在畜生去里面，他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快乐，以及在那边并没有适合的机会去造善业，所以他是回到取地。在一切的众生类里面，畜生的种类是最多的，所以佛陀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不见有任何其他的一种种类，它的种类比一种趣更多的，那就是畜生趣，畜生的种类。畜生的种类确实花样繁多，但是畜生趣花样再多，还是由心而来的。由于心造的业成熟的，投生为畜生。我们可以看到畜生，其实作为人来说呢，在所有这些生存界里面，我们人可以看到人类本身，同时也可以看到畜生本身。对其他趣的友情呢，我们人的肉眼往往看不到，例如说地狱的友情我们看不到的，轨道的友情除非他们故意减轻，要不然我们也看不到，天界的友情也看不到，用我们的肉眼，或者说我们平时所说的肉眼凡胎看不见。但是畜生，大部分的畜生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畜生我们看不到的？有没有啊？哪一种看不到？龙可以看到吗？妙翅鸟翅膀呢，就是金翅鸟可以看到吗？这些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就算我们看得到的这些畜生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处都有，是不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地下爬的，乃至到我们肚子里面的，是不是？到处都有畜生界的友情，我们拿着一杯水都有很多的畜生。畜生大，可以大到像金翅鸟那么大，或者说大到像我们看得见的，像金鱼、像蓝鲸那么大；小的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生命很多的事，而且畜生界的友情真的是千奇百怪，真的是数都数不清。就算蚂蚁已经都有很多种了，虫啊、蝴蝶啊、飞蛾啊，这些都。就算一个种类都已经千变万化了，是不是？在陆地上的大有像大象，那小的像极小的那些爬虫、沙虫，那些蚂蚁，中间的各种各样，而形状也是有一百只脚的，三大八臂，蜈蚣啊，还有那种多脚的爬虫，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可能应该不止一百条脚吧，红红的、圆圆的那种。有八只脚的，有六只脚的，有四只脚的，有没有三只脚的？有两只脚的，还有没有脚的，是不是？我们每天要念诵《孕妇未经》， 阿巴达基、迪巴达基、加多巴基跟巴霍巴基，就是这些就是没有脚的众生。没有脚的众生是哪些呢？鱼、蛇，这些是没有脚的众生，是不是？两个脚的众生是什么？人、鸟啊，这些是两个脚的众生，是不是？四只脚的牛啊、马啊、羊啊、狗啊、青蛙啊，等等这些乌龟啊，等等这些是四只脚的众生，是不是？多只脚的众生就多了啊，蚂蚁啊、蜘蛛啊、飞蛾啊、蜈蚣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多足的众生。而这些众生呢，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用鼻子来认知这个世界。好像狗，有的用嘴巴来认知这个世界，有的用舌头认知，好像蛇一样，蛇它就是靠舌头去找地方找东西吃的，有的用眼睛，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有的就用身体用触觉，例如蚂蚁它就用它的触觉。而几乎所有的畜生打架都是用什么打架？用嘴巴去打架，是不是？狗咬狗是用狗爪 去打，还是用狗去用嘴巴去咬啊？蚂蚁啊也是。所以畜生间真的是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什么东西都有。佛陀在咸鱼经里头比喻畜生系里面的有情，它是弱肉强食的，几乎很多的畜生系的畜生，他们生命的终结都是在结束在他的对手的口中，是不是？或者说他的天敌的口中，很多都是这么样。即使有一些算是比较幸福的畜生，例如鸡啊狗啊，他也是给人的口中解决掉，是不是？对于这些畜生系里面的友情呢，只要他们生活在大自然，他们有获得的自由，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安眠的，是不是？因为晚上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白天也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只要这些畜生他一不小心，他就成为了别人的口中美餐，他们的生活几乎一天到晚就是在找吃的，跟他们害怕在保护着自己，他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是在于找吃的，或者在找配偶，以及跟保护自己。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说啊，我想来布施，我想要持戒，我想要禅修，可以吗？少之又少，几乎等于零。所以佛陀说，畜生系的友情，他们造的都是不善业，他们要造福业是很少，机会是少之又少。但是畜生系的友情很多，多得不计其数。我们先排除掉堕落地狱的众生，我们先排除掉堕落鬼道的众生，我们就看堕落在畜生气里面的友情，它跟人的数量成不成正比？成不成正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山里面，在山上有一种蚂蚁，它一窝就好几十万只的那种黑黑的比较大的蚂蚁，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而且呢，他们一天到晚都是忙着搬家，从这里搬到哪里，然后哪里又搬到哪里，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忙这个忙那个。他们今天可以把他家搬到这里，明天又可以把搬回来。而且一窝他们真的是不能够用万来算。而且在山上很多窝，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只是一种蚂蚁，只是一窝蚂蚁一类，还有其他的蚂蚁也更多，在水中的友情，还有很多的飞蛾，例如说到了某一个季节，如果亮了灯，哇，一大堆的飞虫，或者说在山上有很多蚁丘，白蚁丘， 假如我们把白蚁丘一挖掉，我们看到有多少成千上万的白蚁，是不是？但是这些都是有情啊，这些都是众生啊，这些都是生命啊，而且他们其实也做过人，我们过去也曾经做过那些众生，我们谁都现在不用小心，我们都没有逃脱过。然而我们再对比一下投生我畜生的几率，就是它的比例跟投生为人的比例，我们就知道投生为人多么难得，是不是？现在有些人说，哎呀，我不修行呢，我不知道自己要确不确定是恶因结生啊，我现在我修行那么久还没有进步啊，我是怀疑是不是恶因结生了，我不修行。你不修行，嘿，那些动物很高兴，他们欢迎你去，欢迎你去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佛陀在有一部经里面说到了，之所以这些众生千变万化离不开心，心造的业造成他们怎么样，我们去检查我们的心念，我们去看其他别人，我们看现在世间大部分的人他们生活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将会，他们的未来将是怎么样，不用去奇怪，也不用去相信像中国古代那样，好像根据中国古代的那种神话或者那种传说，好像人始终是很小心的啊，投生都是人，人还是人，要么就生一天，不是这样。真正轮回的现实是大部分是在恶道里面。佛陀说过一个比喻，有一次佛陀抓起一把土，然后他就跟其他的比丘说，诸比丘，我问你，是我手中的土更多还是大地的土多？那些比丘们他们回答说，孙子啊，您手中的土甚少，大地的土很多，甚至你手中的土根本不能跟大地的土相比。佛陀接着说，是的，诸比丘，同样的，能够获得人生的就好像我手中的土一样，而不能够获得人生的像大地的土一样。那我们就知道获得人生多么难，稍微一不小心就你失去了人生，一失人生万劫难复。接着的另外一个句叫做悲的，悲的翻译成鬼，如果严格上来说呢，翻译成恶鬼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鬼道的众生也是很多的。不过呢，之所以平时一般翻译成悲的，是因为这一类的友情大部分都是处于饥饿口渴跟受到种种痛苦的折磨，而且这种众生他们没办法减轻或免除他们的痛苦，所以称为悲的，称我们统称为恶鬼。鬼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己的世界，没有自己的领域，他们跟我们的人类住在同一个世界。例如他们住在森林里面，住在沼泽，住在坟场，住在树上，住在村落，住在厕所等等。一般上来说呢，人是看不到鬼道众生，除非他们自己有意显现给我们看，或者说有天眼通的人也是可以看得到。鬼道的众生他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甚至他可以跟畜生那么相提并论，但是呢，虽然在种类上他不如畜生那么多，不过呢，由于他的种类很多，所以甚至我们也可以说他甚至可以跟畜生相提并论。鬼类的福报也是千差万别，有些鬼类的福报像天人一样，他们有很多的随从，他们有很漂亮的容颜，他们拥有很强的能力，他们可以飞行空中，他们出巡的时候也有天师，也有很多随从。 我们称这个成语叫大福鬼。这些鬼类的众生呢，很可能它是一些我们称为山神啊，或者河神啊，或者森林的守护神啊，什么这一类。但是这一类的，因为他们的福报很强，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归类为一些地精天。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或者说像民间传说的所谓的城隍啊等等这一类，就是属于比较有福报的鬼类。还有另外一类的鬼类呢，它是可以接受人供养的，接受人回向功德的。这一类鬼呢，称为是受他敬施的鬼，或者称为能够依他施的鬼。这一类的鬼类呢，就好像说我们说的有些山神、土地庙啊等等，或者说有些树神，有些人祭拜的那些树神，它是属于这一类的。在这一类的鬼里面呢，有一种鬼，它是可以分享我们回向给他们的功德的。而如果作为一个友情，唯有他投身为这一类的鬼，他才能够分享，才能够随喜我们回向给他们的功德。所以佛陀在一部经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做了功德之后呢，回向给他已经去世了的亲人，去世了的亲戚，那个亲戚能不能够得到所做这些功德呢？结果佛陀就这样回答说，如果那个亲戚死去的人投身为天界的话，天有天的福报，他一般不用分享我们给他的布施。投身为人，也许是在母胎了，也许有人的福报，所以也分享不到。投身为地狱，他只是在遭受苦的果报，也不能够得到我们分享给他的。投身为畜生，畜生也只是在受苦，或者有畜生的他们的果报，也不能够获得我们回向给他们的功德。投身为大部分的鬼，例如说烧壳鬼、燃烧鬼这些，他们就没办法分享我们回向给他们的果报。唯有投身为这一类人，能够就是叫做受他施的鬼，这一类的鬼，他才能够分享我们人类所做给他的功德，所为他做的功德。那假如一个人如果做了回向功德，但是所去世的那一个亲戚他并没有投生到这一类的鬼道，那是不是白做呢？会不会白做呢？不会的。因为在我们如此的轮回以来，我们过去是有很多的亲戚，有很多的朋友、父母、夫妻、儿女、兄弟姐妹，这些友情，这些众生，在他死了，如果他投身为自己的轨道，他仍然可以分享我们现在所做给他的功德。这是一类，就是能够分享人给他的功德鬼。不过还有很多的鬼呢，他有他的很低等的福报。例如说有些鬼专门就喜欢吃粪便、吃屎尿，有些喜欢吃痰、吃人吐的呕吐的东西，有些就喜欢吃垃圾、就吃垃圾，有些就专门喜欢在粪坑里面。也有很多的鬼类喜欢香气，例如说我们如果一燃香啊，可能会有一些的众生是吧，他们一香气的存的。有些鬼类专门喜欢臭气啊，例如说尸体的臭气味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灾难，很多人死了，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很多这些鬼类的众生，因为他们尸体的臭味可以使他们会引他们过去。 就好像在宝经宝经的因缘里面，就是讲到当时维沙离城发生饥荒，很多人饿死，结果引来了很多的鬼，引来了很多的警察，所以鬼的他的福报是各种各样，而更大部分的鬼呢，他们是常年受到饥渴，他们没办法吃。有些鬼他们见到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吃的东西，一拿进口就变成了火。有些的鬼他们很渴，但是他们看到的水都是浓血。有些的鬼呢，当他们想要喝水的时候，结果水的守候神会用那很尖的带刺的棒去打他的背部，使他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身。他只是会想喝一点点的水，都会当了这样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果报。绝大部分的鬼都是处于饥饿、口渴跟各种各样的病痛折磨的，而且大部分的鬼都是很丑陋的，鬼也是各种各样。一般的鬼轻如烟，一般的鬼是无形无相的，我们一般看不见的。鬼之所以那么丑陋，是由于他们的果报。例如说，如果一个人，例如一个人自杀，自杀往往会投进于鬼，为什么呢？因为他死的时候是以嗔恨的心啊结成的，是不是？所以自杀的人多数没有好结果，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够轻生啊，不能够自杀。或者说一些人给谋杀了，他们含烟而死，甚至说有些人死之前他发誓他要报仇，这样的话往往他的怨气，他的那嗔恨心使他成为鬼，而且即使成为了鬼，他的嗔恨心不会使他漂亮到哪里去，所以这种我们民间叫什么叫厉鬼。厉鬼就是很凶的，很丑的。鬼很多，例如说有一类的鬼叫做 Yakka 夜叉，这就叫 Raksa 罗刹、公班大、皮尼大、皮三下，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鬼类。这些鬼类虽然极少数是很有福报，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受苦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受到饥渴病痛痛苦的折磨，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恶鬼。好，那么我们讲去的，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次再继续再讲。好，我们现在大家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哈萨瓦卡亚，我行好度，一当美不娘，一巴那萨，那加哟好度，妈妈不娘巴冈，萨巴萨达囊，哈杰尼。May some man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同得功德